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维利门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查考的是腓立门书。在查考腓立门书以前，让我们先来谈谈这卷书的特点。
腓立门书的头一个特点就是这卷书很短，只有一章，它总共只有25节经文。在希腊文里，整卷腓立门书只有335个字，而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的翻译连标点符号在内也只有679个字，所以腓立门书是保罗书信里最短的一卷。
另外呢，腓立门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保罗书信里唯一一封写给私人的信函。保罗大多数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有的书信保罗还要求收信的人读过以后再传给其他教会的人来阅读。虽然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位传道人的，可是他们的内容还是为了教导这两位年轻传道人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而只有腓立门书，它纯粹是一卷给个人的私信，而且是保罗为了一个逃跑的奴隶求情。
说到奴隶，我们就应该要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从历史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知道，奴隶制度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而且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对，据说当时单单在罗马帝国就有大概6000万个奴隶。为什么会这么多呢？那是因为罗马帝国是靠着武力东征西讨而建立国家的，那些打了败仗在战争里被罗马人俘虏的人就成了罗马帝国里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不管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是商人，是学者，甚至是做官的，现在因为成了俘虏都被当作战利品，他们失去了人类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像货物一样的成为供主人任意使唤的工具，同时可以被主人送到市场上自由的买卖。
是啊，如果他们犯了罪或者是偷了主人的东西，那下场啊就会很惨了。据说主人可以在这个奴隶的脑门上烙个印羞辱他，表示他是一个不忠于主人的奴隶，甚至主人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他。这种残暴的制度绝对是不符合神创造人的目的的。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保罗赞成这种不人道更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制度。事实上，当我们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保罗尊重当时的社会制度，即使他是多么的违反真理，可是他所期望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岗位上把福音所带给他们的自由也带给别人，即使他们暂时不能够一下子改变自己不幸的地位，也希望他们能够懂得因为自己得到在基督里的真自由而自处，同时也把这种属灵释放的经验分享给在社会中其他阶层的人。这种的教导绝对不是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里所有的。
事实上，从腓立门书第一节、第九节跟23节，保罗说到他自己也是一个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就晓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6年到58年之间，那个时候正是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自己也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可是他却费尽心思为了另外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来求情。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活出了在基督里的自由。
是的，正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是在罗马监狱， 所以一般人就把这卷书和保罗在同一时期所写的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放在一起，叫他们是监狱书信。
在这四卷监狱书信里，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的关系特别接近，因为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保罗向教会问安的六个人里，有五个同样出现在腓利门书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的问安里。
还有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提到，跟着为保罗送信的推基古一起到哥罗西去的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书里提到的那位保罗为他求情的奴隶。
再说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所问候的雅基布也同时出现在腓利门书第二章保罗问候腓利门和腓利门一家人的名单里，这表示腓利门也住在哥罗西城。
这些资料都让我们知道，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很可能也同时写了哥罗西书，只不过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信，而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公开信。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来查考，就更容易了解哥罗西书里面所谈到的真理，理解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特别要提到仆人对待主人跟主人对待仆人应该有的态度了。
是的，再从腓利门书的内容来看呢，保罗是为了一位名字叫做阿尼西姆的奴隶求情。保罗在信里第十八节对腓利门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可见阿尼西姆很可能是偷了主人不少的钱，然后逃跑到罗马城去的。
嗯，不过到底他是先偷了主人的东西再逃跑的呢，还是他在主人差他出门办事的时候半路侵占了主人的财物然后逃跑的呢？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了。
不过不管怎么讲，当时的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大城，人口众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像阿尼西姆这样一个奴隶又是逃跑的奴隶，他一旦到了罗马就很容易能够躲过别人的注意，减少很多被抓到的机会。
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么大的罗马城里，阿尼西姆却被神抓住了。
可不是吗？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他是怎么遇到保罗的。有人猜测可能是服侍保罗的推基古无意间在路上遇见了阿尼西姆，他们在交谈当中，推基古发现阿尼西姆是从哥罗西来的同乡，也听说过保罗，又没有地方住，所以索性就把他带去见保罗了。
嗯，做这样推测的人所根据最有力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还有第九节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和他同去。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里看出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
再说根据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记载，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是被软禁在一个自己所租来的房子里，他可以请帮手照顾起居，同时也可以自由的写作接待外面的访客，甚至可以自由的向他们传福音。所以阿尼西姆和推基古在保罗所居住的地方彼此建立了友谊，这的确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呢，也有人认为阿尼西姆很可能是在罗马的时候又犯了法，被送到罗马的监牢里，就在那里认识了保罗，后来阿尼西姆被释放了，就自然的去投靠保罗。
嗯，总而言之啊，这些都是推测，我们只能够用来做参考。不过只有一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保罗带领了阿尼西姆信了耶稣。
对，腓利门书第十节，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我们从保罗其他的书信里可以知道，保罗很喜欢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他跟他所带领信主的年轻人之间那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像提摩太、提多都被保罗称作是他的儿子。
这表示在保罗的心目里，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在基督里都有一种新的关系。所以对年轻的安尼西姆来说，他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
另外，我们刚才也许已经注意到，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里，保罗称呼安尼西姆是亲爱忠心的兄弟，这表示福音的大能不但改变了安尼西姆，使他在主里得到新的地位，他实际的生活品格也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叫保罗能够这么的信任他。
还有同样在这一节经文里，保罗提到阿尼西姆也是你们那里的人，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到阿尼西姆是你们中间的一份子，可见保罗的意思不只是说到阿尼西姆也是哥罗西城的人，他更是要告诉他们说，阿尼西姆虽然是一个奴隶，可是他和哥罗西教会里的其他弟兄姐妹完全一样，完全平等，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文化和地位的差别。这种的称呼在当时的社会里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主里面却成为可能了。
对，在腓利门书十三节里，保罗对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为我在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阿尼西姆信了主以后，保罗真的不但待他好像自己的儿子，特别的信任他，把他看作跟其他的人完全一样。同时呢，保罗还想要收留阿尼西姆，让阿尼西姆在他自己的身边服侍他呢。
不错，不过十四节保罗对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认为即使要留住阿尼西姆，也应该先得到他主人心甘情愿的同意才行。
金华牧师啊，在这里啊，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假使保罗想要得到阿尼西姆主人的同意把阿尼西姆留下来，而且照当时实际的情况来看，保罗也实在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他，那么他只要写信请求阿尼西姆的主人同意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把阿尼西姆一起送回去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从罗马当时的律法和旧约圣经两方面来了解。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罗马的律法，罗马的律法规定，一个奴隶如果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从主人那里逃跑，那么他就可以去投靠一个人得到暂时的庇护，可是这位庇护他的人呢，却有义务为他出面通知主人，尝试安抚那个主人，希望主人答应收回这位逃跑的奴隶。同时呢，这位庇护他的人也有义务去说服这位奴隶，要他回到他自己主人的家里。
如果这个奴隶坚持不肯回去，这位庇护他的人就可以把奴隶带到市场上去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交给那个奴隶原来的主人，而他自己是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奴隶留下来的，因为这个奴隶是他原来那个主人的财产。如果有人发现他私自留下了这个奴隶，他就要按照收留那个奴隶的日子来赔偿原来的主人。
对，那么我们再从旧约圣经来看，十诫最后的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妾、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既然奴隶是完全属于主人的，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占有他。
意思就是说，即使保罗不顾当时罗马的法律，想要留住阿尼西姆，可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教训，他也是不能够这么做的。
是的，关于阿尼西姆的主人，也就是这封信的收信人，在腓利门书的第一节就说到，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腓利门肯定是一个爱主服侍主的弟兄。
是啊，腓利门书十九节 保罗对腓利门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意思就是腓利门欠了保罗福音的债。那么言下之意，腓利门也很可能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因为腓利门所住的哥罗西城离以弗所不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那个三年当中，腓利门很可能有机会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在保罗的带领之下信了主。
后来呢，腓利门就成了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因为在第二节里，保罗特别问候在他家里的教会，可见他的家经常开放给教会聚会。
这么说，腓利门怎么样处理阿尼西姆的事情，一定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带头的作用，能够影响弟兄姐妹对奴隶的态度。
是的，不过保罗很清楚，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那么的根深蒂固，奴隶被送回去以后的下场也很难预料，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奴隶犯了罪逃跑，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保罗为了一个逃跑的奴隶向他的主人请求宽恕跟赦免，这件事就显得很特别了，因为保罗这么做实际上是违反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他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把基督福音的本质实践出来。
是的，基督福音的本质就是宽恕和赦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因为亏欠了神从神那里逃跑的人，可是神的宽恕和赦免使我们能够从远离神的情况里头回到神的家里。现在这个逃跑的阿尼西姆也是因为认识了神，才使得他能够彻底的悔改，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保罗接纳他，为他向他的主人求情。
保罗就是根据这个神劝人跟自己和好的福音来劝腓利门跟一个信了主的奴隶和好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封短短的私人信函能够成为新约的一卷书。腓利门书的价值跟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是一卷劝人把福音真理实践出来的书。
是的，为了使腓利门真心的接纳阿尼西姆，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呢，用字遣词都非常的有技巧，他常常是比较轻松，可是却一语双关。
还有保罗在请求腓利门的时候所用的写作方法跟古代希腊罗马的老师们所用的一样，他先是赞之以义，在信里先称赞腓利门，跟腓利门建立关系，等到把关系建立好以后才提到阿尼西姆的名字，然后再说之以理，讲出他请求的理由，一直等到把理说完了，最后才动之以情，提到请求的内容。这跟我们中国人讲礼数的风俗啊，是很接近的。
是的，在我们正式查考腓利门书以前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腓利门书的大纲。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这25节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是问安，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第二段从第四节到21节是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第三段在22节到25节就是结语，包括保罗对腓利门的期望，替同工们的问安，和保罗给腓利门的祝福。
其中第二段关于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的部分，又可以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古代希腊罗马的老师们所用的格式，再分成三个小段。第四节到第七节是第一个小段，保罗称赞腓利门，跟腓利门建立关系。然后第八节到十九节，保罗就对腓利门说之以理，这是第二个小段。第三个小段是保罗对腓利门动之以情，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好了，我们现在对腓利门书的结构有一个轮廓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根据这个大纲来查考腓利门书吧。 我们前面说了，腓立门书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引言，还有第四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为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和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是保罗最后的期望、问安和祝福。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腓立门书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引言的部分。我们要注意一下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个名字和他怎么介绍自己，以及他问安的话。
我来念腓立门书第一节到第三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腓雅，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这里第一句话，保罗就说他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这个自称是保罗从来没有在其他的书信里用过的。
是啊，虽然他在监牢里写了四封信，可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跟哥罗西书一章一节，他都是自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而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他也是自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只有在腓立门书里面他特别强调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这很可能是因为阿尼西姆是个没有自由的奴隶，保罗要用这个称呼来暗示腓立门，我也是一个为福音失去自由的人，现在以这个身份来为另一个失去自由的人向你求情。保罗为了认同阿尼西姆而故意这样自称，实在是令人很感动的。
不过不管保罗自称是仆人、是使徒还是被囚的，他都说到这些身份都是为了基督，是跟基督有关的。也就是说，保罗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他的身份始终是一样的，就是他必须服从他的主人，也就是为耶稣基督效命。
然后保罗就提到提摩太，虽然从整个腓立门书的内容来看，保罗始终用单数的我这个字，表示这封信纯粹是他个人根据圣灵的引导而写的，可是他没有把提摩太的名字和别人的名字一样放在第23节跟24节的问安里，而是放在信的开头。这很可能和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情况一样，就是说这封信至少有一部分是保罗口述的，然后由提摩太来代笔。
即使不是这种情况，这也表示当保罗写信的时候，提摩太不但跟他在一起，而且提摩太也赞同他在信里所说的话，跟他完全的同心，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忠心的同工。
也有人认为保罗常常有意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提到提摩太，是因为保罗身在监牢不能够自由行动，他常常需要提摩太为他到各处教会去奔波，保罗希望教会对提摩太有更深的印象，而且知道提摩太是保罗所信任的人，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提摩太。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总之呢，保罗是有意让提摩太出现在这封信开头的地方。
另外这段经文也提到收信的人是腓立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友情，保罗在这里对他的称呼是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可见腓立门跟保罗、提摩太都有很亲密的关系。
还有保罗既然称呼他是同工，意思就是虽然他不像使徒们那样被神呼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可是腓立门也是一位参与教会圣工、热心在教会里服侍的人。
根据教会历史的传说，腓立门后来成了教会的监督，并且为主寻道呢。
对，至于第二节说的妹子亚腓雅，这句话也可以翻成亚腓雅姐妹，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可能她就是腓立门的妻子。
保罗既然是为腓立门家里的奴隶求情，那么他特别提到家里的女主人向他问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一方面表示他对女主人的尊重，同时也暗示这位女主人希望他也能够同意接纳阿尼西姆。
再说这位同当兵的亚基布，他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亚基布，保罗称他是同当兵的。这个称呼和同工不一样，因为同工是指所有在教会里服侍的人，而同当兵的这样的称呼呢，应该是更亲密的关系，很可能是指传道人说的。
是啊，根据哥罗西书四章的那一节经文，保罗还叫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亚基布即使不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也是负责教导传道的人。当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以巴弗还在罗马陪着保罗的时候，亚基布就代理他的职务。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人以外，第二节保罗也问候了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这表示哥罗西的教会就在腓利门的家里，腓利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定期在他的家里聚会和敬拜。
腓利门既然有经济的条件，他的家自然比一般的弟兄姐妹更宽敞，也更适合作为聚会的用途。加上他爱主爱人，那么他开放自己的家去服侍人，这也是很合理的。
对，接下来第三节，保罗照他写信的习惯来问候腓利门。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所用的恩惠这个字眼是希腊人见面的时候习惯用的祝祷，而平安呢，却是希伯来人见面的时候一般所用的祝祷。保罗却常常喜欢把这两个问安的词放在一起来为弟兄姐妹祝祷，让这两个祝祷的话显得更加有意义。
事实上，在保罗的书信里，他不只是很喜欢把恩惠跟平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来用，而且他总是先提到恩惠，再提到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一定是跟着恩惠，而且是跟着神救赎的恩惠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为神是所有恩惠和平安的源头，我们必须依靠曾经为我们的罪受死受刑罚付上代价的耶稣基督，然后才能够来到这位恩惠平安的源头。
可不是吗？没有人能够拒绝神的恩惠却享受真正的平安，也没有人领受了神的恩惠以后却得不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的。这样的祝福实在是最真实最宝贵的祝福了。
是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属灵祝福。我们查完了腓利门书的引言以后呢，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开始查考腓利门书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愿神祝福您，下次见。